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西列茶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犹太人的不相信，而这个主题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不断的重复出现。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作者使徒约翰他记载耶稣在公开的传道工作的结束，也就是说从第十三章以后，我们看见耶稣不再在公开的场合来教训人。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耶稣就把他主要的重点放在教训他的门徒，然后十八章我们就看见他被捉拿，接受审问，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在这个十二章的结束，也就是耶稣公开传道工作的结束，作者就针对犹太人的不信做了一个总结，或者说做了一个摘要。不但如此，作者也用耶稣他讲论的一段话作为整个耶稣整个教训整个宣言的一个摘要，而且同时他用这一段话作为一个最末了的呼吁，呼吁人要来相信耶稣。特别在这段耶稣的话里面，对于不信的人提出警告，而这个警告就使得要相信耶稣这样的一个呼吁更加的紧迫。也就是说，相信耶稣不是一件小事，这是非常紧迫的事，要相信，否则不信的人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看见因为犹太人的不信，以至于耶稣传道工作的末了，在公开传道工作的末了，他们这些犹太人就被排斥在外，耶稣就不再对当时的犹太人来传讲他的话语，耶稣就转向他的门徒。那么所以作者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不信。在37节的前面36节，为什么我们说是耶稣传道工作的结束呢？因为我们看见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所以耶稣就不再在公开的场合来教训人了。原因是作者告诉我们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在犹太人面前行了许多神迹。我们记得神迹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是 miracle 也不是 wonder， 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是记号或者指标，就是 signs。 换句话说，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本身不是只是彰显一种大能，这个神迹是会成为一个历史的事件，但是这些神迹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却是永远长存的。这就是为什么作者不称这些神迹为神迹，而称之为记号或者指标。因为这些神迹虽然今天在我们来看已经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但是这些神迹所启示的意义，所具有的意义却是永远长存。因为这些神迹向我们启示耶稣是谁，而且这些神迹的启示就使我们能够对耶稣产生信心，因此而相信他。这就是为什么约翰这个作者他在最末了他说出他写这一卷书约翰福音的目的。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神迹，但是都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但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这些神迹，这些耶稣所行的这些所谓的指标或者说记号，乃是要叫约翰的读者能够 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相信他，因着信他就可以得永生。所以这里约翰告诉我们说，虽然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这些神迹乃是启示耶稣是谁，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他。在原文这里是一个继续进行式，换句话说，他们还是继续不断的不相信他。对于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说，特别是对现代的教会来说，我们已经很习惯现代的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信徒都是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啊，就是凡是非犹太人在当时就被称之为外邦人。所以我们现在的信徒，我们很习惯在教会里面几乎大部分的信徒都是非犹太人的外邦人，只有很少数的犹太人。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对第一世纪的人来说却不应该是如此，因为在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知道自己是神的百姓，而他们在等候一位弥赛亚，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应当要信靠耶稣。但是这里作者却告诉我们说，当时相信他的人确实非常的少，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信他，因为虽然耶稣行了这些神迹，他们却继续不断的不相信他。其实这就是在约翰福音一开始作者就已经声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一个真理。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作者就告诉我们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个自己的地方就是指犹太人，因为弥赛亚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在这里耶稣传道公开传道工作的结束的时候，作者约翰他就针对这个重要的神学真理，他就做了一个总结，说明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整体而言，犹太人拒绝相信耶稣。虽然是有个人一些个人相信耶稣，但是从整体来说，大部分的犹太人却是不相信耶稣。于是作者就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犹太人大部分不信耶稣，作者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这里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意思并不是指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信，所以先知的预言就应验了，不是这样的意思，乃是反过来，因为先知已经预言了，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会相信，因此这些犹太人他们就必须不信。换句话说，这里强调的是神早就预言了，这些大部分犹太人不会相信，所以他们不信。所以换句话说，犹太人大规模的不相信，这是旧约的先知预先就已经看见了，而且早就已经预言了。因为先知早就预言了，所以犹太人就必须不信，也就是说这个预言本身是神已经定下的旨意，所以他们就不信。那么当然我相信大家心里面一定会产生一些疑问，这个疑问我们待会会来探讨。我们就看，所以在旧约先知书以赛亚书里面是在哪里预言犹太人会大规模的不相信耶稣呢？这里作者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第53章第1节，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要明白作者怎么样来引用这句话，我们要回到以赛亚书原来的经文和上下文来看。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第52章到53章，我们看原来这个作者引用的这句话在原来的上下文里面是什么样的意思，是怎么样的解释。 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的十三节到五十三章的十二节，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第四首仆人之歌。其实这个我们曾经讲过，牧师曾经讲过啊，曾经在主日讲解以赛亚书里面有四首的仆人之歌。那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到五十三章十二节是最后的一首，也就是第四首这个仆人之歌。我们来看五十二章的十三节，他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在五十二章的十三节第一句话就说：看哪，我的仆人。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个看哪翻出来。第一首的仆人之歌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也是说：看哪，我的仆人。作者要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这位耶和华的仆人身上。看哪，我的仆人。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是怎样呢？他行事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他有智慧来行事，意思就是说他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他也会做对的事，他也做神所喜悦的事，为的是要完成他蒙神呼召要他去完成的目的和使命。换句话说，这位神的仆人蒙神的呼召要他去完成一个使命，而他有智慧，他知道神的旨意，他也知道应当如何去行，能够来遵行履行神的旨意，所以他有这样的智慧去完成神呼召他所要他完成的使命。当他成功的完成他的使命之后，他将被高举上升，而且升为至高。这原文的字啊，原文的希伯来文这几个字描述他要被高举上升，升为至高，意思就是说他要被高举到像神，高举到神的位，神这样的一个地位上。所以呢，这里以赛亚先知呼吁他的读者把眼睛定睛在这位神的仆人身上。这位神的仆人有智慧，他蒙神呼召完成一个使命，他有真正的智慧，晓得怎么样按着神的旨意去完成他的使命。当他完成使命之后，他要被升为至高，与神同等的地位。然而接下来这个以赛亚先知却告诉我们说，许多人要因他惊奇。这位仆人，这位神所兴起的仆人，但是当许多人看见他的时候，却会感到十分的惊讶，甚至说不出话来。这许多人包括列国的人，甚至包括列国的君王，而这许多人看见这个仆人会惊讶到一个地步，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完全没有预备好要看见他们所看见的，他们一点心理的准备都没有。他们看见什么呢？他们看见这个仆人，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位神所兴起的仆人，他的面貌竟然是可耻的面貌，他的面貌不是一种非常吸引人，不是带着成功，不是有大有名利地位来写明他是神所设立的、神所呼召的仆人、神所赐给人的礼物。他没有这一种吸引人的外貌， 他没有成功，他没有名利，没有显赫，没有地位，来向人显明他是神赐给人的礼物。相反的，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换句话说，他在身心灵各方面都受尽了一切的痛苦，以至于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比世人还要枯槁。他的面貌乃是一个完全把自己付出，一个甘愿完全的舍己，而且不为自己提出任何的辩护，受尽 一切身心灵痛苦的人所显出的那种枯槁和憔悴的面貌。所以当世人看见他的时候非常的惊讶。我想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们这个时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来到我们当中，说不定我们教会的人，我们请他坐在最后一排最后一个位置上，就好像雅各书责备当时这些他的读者说，你们为什么偏待人？你们看见有钱人进来就请他坐在高位上，你们看到穷人你就请他坐在你的脚底。也许今天耶稣到我们当中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在这世界所追求的就是成功，是显赫，是名誉，是地位。没有人预备好要看见神的仆人是面貌比世人还要憔悴，比世人还要枯槁。不但如此，他取了最卑微的地位，然而至终神却把他升为至高。这也是列国的人，甚至是列国的君王感到惊讶的，因为当他们看见他的时候，他们简直没有办法相信，也从来没有听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卑微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他会被升为至高，像神一样。今天如果你看到一个街边的乞丐，你从来不会想象这个人有一天可能他可以做全世界的统治者。所以连列国的君王都要吃惊，因为这位仆人他取了最卑微的地位，这个卑微是到极度的卑微，而他们不敢相信这样的卑微，这样的卑微降卑竟然可以被升为至高。所以以赛亚先知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先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传讲的有关这位仆人的信息有谁会信呢？没有人会信。他的面貌枯槁，比世人还要憔悴，他是取了这么卑微的地位，谁会相信他可以被升为至高呢？所以我们所传讲关于这位仆人的信息有谁会信呢？没有人会信。他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神借着这位神的仆人所启示的神的能力，谁会相信呢？所以这是当时以赛亚先知他所发对当时的犹太人，对犹太人所说的，对犹太人的不信，不会相信神所差来的这位神的仆人所说的一个预言。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52:13-53:12这一首仆人之歌乃是应用在弥赛亚的身上，而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可以引用以赛亚书53:1应用在耶稣的身上。那么在我们约翰福音的上下文里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乃是指向耶稣所有的教训，耶稣全部的教训，他整个传道的工作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里主的膀臂所指的就是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耶稣所行的神迹不但是彰显神的大能，显明向人启示他是那位弥赛亚，但是这个神大能的作为向谁显露呢？换句话说，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能够明白。所以 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大部分虽然看见他所行的许多的神迹，他们却拒绝相信他。接下来作者再进一步就给我们说明，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不能信，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能信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换句话说，犹太人的不相信也是神早已经预言了，因为神已经预言了，所以他们不能相信。所以作者就再一次引用以赛亚书，在第一世纪犹太人这种大规模的不相信，对当时的教会来说，对当时的信徒来说，是令他们感到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我刚刚已经说了，犹太人是神的百姓，而他们在等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来就是那位弥赛亚，他们理当接受耶稣，但是竟然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信。所以第一世纪的基督教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的困惑，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就在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信呢？为什么犹太人大规模的不信呢？不论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或者这里使徒约翰，当他们要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乃是以旧约先知的预言，从旧约先知的预言作为一个观点来看，为什么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会相信。所以这里作者就再次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这节经文耶稣也曾经一再的也曾经引用来说明，向门徒说明为什么他要用比喻来教训人，他为什么不明说，为什么要用比喻来教训人。不但如此，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保罗在罗马向那些罗马的犹太人传道，可是他们不信，保罗也同样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来说明为什么他们不信，因为先知早就预言。所以我们也再次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十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箭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位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们看见在这里，先知以赛亚他在异象中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当他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他产生了极深的悔改，所以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他产生了极深的悔改，于是神就吩咐撒拉佛用红炭来洁净他，说，你的罪孽除掉，你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使他能够得洁净。于是以赛亚先知他就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以赛亚先知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愿意 接受神的差遣，做神的使者，去传讲神的信息。但是神很清楚地告诉以赛亚说，他所传的信息将会被人忽略，将会被人藐视，将会被人拒绝，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们不听，他们也不看。不但如此，神还告诉以赛亚说，你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原文是个命令式，神命令以赛亚说，你要叫这百姓看不见，你要叫这百姓听不见。所以当神差以赛亚去承担这个使命的时候，以赛亚事先就知道他传道的工作的果效是负面的，也就是说不管他怎么样传，这些百姓他们听不见也看不见。不但如此，神还吩咐他说，你要去使他们听不见，使他们看不见。换句话说，这些百姓他们听见以赛亚传的信息，他们自己已经先选择拒绝相信，他们听可是听不见，他们看可是看不见。于是神就吩咐以赛亚先知说，那么以赛亚先知继续传神的道，神就用他继续所传的信息进一步让这些犹太人的心更加的刚硬，以至于他们不能信。换句话说，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这些犹太人，当神差以赛亚先知去传神的话，传神的信息，他们却没有用一个接受的心来领受神的话，他们拒绝了。当他们选择拒绝的时候，神就向他们施行审判和定罪，神自己就用先知的信息进一步刚硬他们的心，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不叫他们悔改，不叫他们相信，也不叫他们悔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作者就引用这一段以赛亚先知的话，来说明为什么大部分在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犹太人不能信呢？因为是主叫他们瞎了眼，主叫他们硬了心。换句话说，这里他引用的时候，他引用后面这一部分，主叫他们瞎了眼，主叫他们硬了心，免得他们看见，免得他们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换句话说，这里作者引用这段经文，着重在强调神绝对的主权。犹太人不信的原因乃是出于神的旨意，是神叫他们瞎了眼，是神叫他们硬了心。但是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第六章，从上下文来看，我们知道在第九节乃是说，以赛亚先知去传神的信息的时候，是他们自己先选择了要作恶，选择了不要相信。所以神就对针对他们的选择，神就已经施行审判和定罪，而以至于神刚硬他们的心。所以这里虽然强调神绝对的主权，并没有忽略人的责任，也就是当这里约翰说他们不信是因为神叫他们瞎眼，叫他们硬心，本身并不免除人的责任。神为什么会刚硬人的心，乃是因为这些人先刚硬自己的心，乃是因为他们先选择不信。所以贯穿整个约翰福音，我们会看见约翰这位作者，他一再的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耶稣与这些人同在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听见他所传的道，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他们必须对耶稣做出一个回应，做出相信或者是不信的回应，他们不可能选择中立，只有两种选择。而当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做出信与不信的选择。 这是他们的责任。然而现在作者让我们看见，他们先选择了不愿意信，也就是说是他们自己的责任选择了不信。而这里先知让我们看见他们的选择是有后果的。当他们选择不信的时候，神绝对的主权就进一步刚硬他们的心，以至于他们不能信。所以这就是在这里约翰引用以赛亚书来说明，在耶稣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信，不相信耶稣的原因。但是对于这种出于神绝对的主权来刚硬犹太人的心，叫他们不能相信，我们怎么来了解呢？我们必须要从整个救恩的历史来了解，为什么神绝对的主权刚硬他们的心，让耶稣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信呢？我们必须从整个救恩的历史来了解。神他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要拯救所有的人。但是神所做的工作是一种非常奇异的工作，英文说是一种 strange work， 是很奇异的工作，是非常的工作，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我们人所想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绝对不是用人所认为对的方法，人所认为好的方法，神的工作永远是非常的工作。神在救赎的计划里面，他所做的非常的工作当中的一个阶段，就是让大部分的犹太人，或者说犹太人以整体来说，拒绝相信耶稣，目的是要成就神最终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就给我们讲解得非常清楚。他说，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救恩就临到外邦人，这是神所做的奇异的工作。在这个阶段，神叫犹太人刚硬他们的心，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拒绝相信耶稣。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所以救恩才因此临到外邦人。所以保罗说，从前外邦人是不顺服的，但是如今因为以色列人的不顺服，外邦人倒蒙了连续。这样以色列人也是不顺服的，叫他们因为外邦人所蒙的连续，他们也就蒙连续。所以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人。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来解释这个，也许大家一下子觉得很难了解，但是我鼓励你们回家，你再把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你打开来看。所以当保罗他讲论神这个奇异的工作，外邦人是不顺服神的，神却使用犹太人的不顺服，犹太人的不信，使得怜悯临到外邦人身上。然后犹太人因为不信，但是因为神的怜悯临到这些不信的外邦人，因为犹太人拒绝相信耶稣，使神的怜悯临到这些不顺服的外邦人，以至于犹太人的不顺服也可以因为神施给外邦人的怜悯，使得这群犹太人也能够蒙怜悯。所以保罗说，等到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了以后，犹太人全家也要得救。保罗讲到神这样的救赎奇异的工作，最后他不得不发出赞叹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是的，我们没有人可以真正来理解神做的这奇异的工作，他的道路他的意念我们不能完全测透。但是所以犹太人为什么会大规模的不信耶稣，这是先知已经预言了，是神刚硬他们的心，叫他们不能信。然而这是在神整个救赎的计划当中，神做奇妙的工作的一个阶段。所以接下来以赛亚作者约翰就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 就指着他说这些话。我们比较直接的翻译是以赛亚说这些话，说什么话？就是说前面所引用的以赛亚书53章第1节，还有以赛亚书6章第10节。以赛亚说这些话是因为看见他的荣耀，然后就讲论他。我们按照原文直接翻译，以赛亚说这些话是因为看见他的荣耀，所以以赛亚就讲论关于他的事。那么这里的他是谁呢？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很清楚这个他是指耶稣，因为他正在讲论这些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只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6章，如果大家还记得，在6章前面1节到3节，以赛亚在异象中所看见的荣耀是谁的荣耀呢？是耶和华的荣耀。这里却说以赛亚看见耶稣的荣耀，所以可见使徒约翰作者他认为以赛亚所看见的神的荣耀本身，神的荣耀，耶稣就是神的荣耀。在约翰福音1章已经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18节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就是神的荣耀，以赛亚所看见的是耶和华的荣耀，在使徒约翰来看，耶稣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耶稣，在基督的里面彰显出来。因此这里使徒约翰可以说以赛亚看见耶稣的荣耀。那么以赛亚所看见的耶稣的荣耀到底是什么呢？这里他引用以赛亚书53章第1节跟以赛亚书6章第10节，就表明这两章圣经之间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在第6章说到以赛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但是在第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所叙述的是那位神所立的那位神的仆人，那位受苦的仆人。那么在这两章之中，这两章圣经当之间有一些共同的主题，譬如说被高举。第一章以赛亚书6章第1节，我看见耶和华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那我们刚刚看到52章第13节说他要被高举上升成为至高，我们也看见有荣耀的这个主题。我们也看到论到罪，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了，于是撒拉弗用红炭洁净他，说你的罪孽赦免了，你的罪孽除尽了。我们看到这位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52章到53章讲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过犯受这个鞭伤等等。所以这两章圣经有许多共同的主题。那么以赛亚书52章到53章所讲论的是那位受苦的仆人，他的死和他的被高举。因此这里作者说以赛亚看见耶稣的荣耀，就讲论关于他的事情，所指的就是以赛亚书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作者确实第6章以赛亚先知所见的是耶和华的荣耀，但是耶稣就是耶和华的荣耀。而耶稣的荣耀是什么呢？在以赛亚书52章到53章，耶稣的荣耀，他所看见的耶稣的荣耀，在这首仆人之歌里面就描述出来。他论到这位仆人要被拒绝，论到这位仆人要将他的命倾倒来担当多人的罪，但这正是这位受苦的仆人的荣耀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现在的人不能了解的，但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被高举，是整个是结合在一起。 因此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到五十三章说到这位仆人被拒绝，这位仆人将命倾倒担当多人的罪，这正是耶稣的荣耀的一部分。他的荣耀不是只包括他被高举升为至高，他的荣耀也指向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这是耶稣的荣耀？因为这正是他完全顺服父神，使神的旨意得以完全的彰显，完全的实现，这就是神的荣耀，这也就是耶稣的荣耀。所以他的荣耀不仅是指向他的升为至高，包括他要被弃绝，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前面十二章，耶稣就已经说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就是以赛亚看见耶稣的荣耀，他就讲论关于他，也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五十三啊五十三章所讲论的这位受苦的仆人。好，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说，当时耶稣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信，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使他们不能信。然而虽然如此，接下来作者却让我们看见却仍然有例外的。什么例外的呢？四十二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神的荣耀。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告诉我们说，虽然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信，但是还是有一些例外的人，还是有一些人相信了耶稣。这里是提到哪些人呢？提到犹太人中的官长。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官长当中有哪些人是信了耶稣的呢？第三章的尼哥底母，虽然在第三章尼哥底母跟耶稣谈到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似乎还不是一个信徒。第七章他也曾经站起来为耶稣，其实他也不是为耶稣辩护，因为公会的人差人去捉拿耶稣，这些人回来却没有把耶稣抓来。后来这些公会的人就说，这些百姓都是无知的，是受咒诅的。但是当时尼哥底母就讲一句话，他说按着我们的律法，没有先让这个被告先提出辩护，我们怎么可以定他的罪呢？但是到了约翰福音十九章，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是一位叫玛利亚太的约瑟，他去要求比拉多把耶稣的尸体取走。他和尼哥底母两个人买了一百斤的沉香跟墨药去膏耶稣，把耶稣埋葬。所以官长中相信耶稣的，我们知道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有尼哥底母，有这个玛利亚太的约瑟，那么当然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换句话说，虽然大部分的犹太人不相信，但是官长中有一些犹太人信了耶稣。只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在第九章耶稣医好那个生来瞎眼的瞎子，我们看见在那里他的父母不敢承认啊，他们承认那个瞎子是他们的儿子，可是至于他的眼睛是怎么被医治，他们不敢承认，因为他们害怕法利赛人。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已经商议，有谁承认耶稣是基督，就要把他赶出会堂。所以这里这些官长虽然相信耶稣，但是他们因为害怕法利赛人的缘故，他们就不敢公开承认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恐怕被赶出会堂。但是呢，这里作者告诉我们，他们这样做真正的原因，四十三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他们为什么不公开承认耶稣？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换句话说，他们害怕被赶出会堂， 不仅害怕被赶出会堂，他们也害怕失去他们在犹太人当中的声望跟地位，因为他们都是在犹太人当中的官长。而这正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就已经指控了这些犹太人的官长。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41节，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耶稣在那里就已经说了，这些犹太人的官长，他们不求从独一神来的荣耀，他们互相受荣耀，他们求的是人的荣耀。所以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样的人其实是还不认识神所赐的这新生命的大能。这样的信心就跟不信是一样的，这种秘密的信心是不行的。耶稣说，你们不求从独一神来的荣耀，你们怎能信呢？所以这种秘密的信心是不行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曾经对这样的人提出强烈的警告，严重的警告。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犹太的官长，虽然他们是相信，可是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他们不敢公开承认耶稣，他们做一个秘密的信徒。其实他们这种信心乃是不完全的信心，这种犹豫的信心就等于不信，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信心甚至还有可能是一种虚假的信心。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先针对整个犹太人的不信先做了一个宣告，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接着他就提出有例外的，但是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同样在这里，使徒约翰在耶稣传道公开传道工作的结束，他也针对犹太人的不信做出一个评论，然而他也提出仍然有例外的，只是这个例外是一种暗示性的，因为这些官长虽然是信，却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他们的信心是一个不完全的信心，他们还没有经历神所赐的生命的大能。但是这是一个暗示性的，就表明如果在官长人当中虽然有些人信，他们的信心虽然还是一个犹豫不决不完全的信心，甚至可能是虚假的信心，但是这也就暗示在百姓当中一定也有人是信的。而在百姓当中这些信的人，可能他们不会像官长一样，他们敢勇于承认耶稣，因为这些官长他们害怕失去他们自己的声望跟地位，但是一般的百姓没有这个包袱，所以百姓当中有人跟这些官长一样，肯定有人也信了，而他们可能不会像官长一样不敢承认他们的信心，不会像官长